感谢神
啊，有一个小故事啊，是个笑。
在威尔斯的短篇小说中啊，有一篇小说叫《大主教之死》，它有一点内容是这样说的：像往一样，大主教在那天傍晚到礼拜堂去祷告，他只是反复的同样的祷告词。他说：“全能的神，父神，全能的神，父神。”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天上有声音说：“嗯，什么事？”大主教一听到这声音，就心脏病发作死掉了。请问弟兄姐妹，这个大主教为什么会心脏病突然发作死掉了呢？为什么？很多人在祷告，但是是不是真的是相信？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记得以前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很特别。这个人啊，是在英国格拉斯大学是读的神学博士啊。他说他的神学研究得很透彻，很好。他也会祷告。有一天，你知道，他给我和另外一个神学生说了一句话，让我们很深刻的认识到，这个人根本就不相信上帝。为什么？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要相信耶稣基督？”啊，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你们可以把老子也当成你们的救主。”第三句话说：“他可以写一本新约圣经给中国人读。”我说这个不是开玩笑，证明的一个人是不信的。但是每一次上神学课程的时候，他还给我们祷告，和我们一起祷告。我在思想，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表面上看他们说是基督徒，可是他们的生命理念和他的生命的实质根本和没有和主发生关系的。我们说这是什么？自由派神学，对不对？新派神学。王鲁信牧师写了一本书叫异端辩惑，说这一个新派啊神学它就是属于异端的。所以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当自由派神学在北美泛滥成灾的时候，那个时候许多的教会的牧者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啊，他们就离开了这一个自由争辩的这一种啊，批判圣经的这一样的一些神学的体系，他们开始建立了唯心神学院。那个时候基要派就开始兴起，就是为了恢复真理。后来呢，有人认为基要派太极端了，然后呢福音派就开始产生。今天像美南浸信会那就属于福音派啊，在北美福音派它是由很悠久的历史，当然有很多的人现在不太喜欢福音派，但是不重要。问题是上帝看我们是不是好的，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属灵生活和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真正实际的关系，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今天我还要继续给弟兄姐妹来分享祷告，因为我们这一位神啊，是又真又活垂听祷告的神。阿们。你相信我们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吗？纵然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和苦难，纵然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似乎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丝毫不可以动摇我们祷告的信心。感谢主啊！你看我最近牙疼哦，那很痛苦的。那牙疼呢，这一个是一个，当然我最近也是可能是太劳累了，然后过去曾经做过根管治疗的那一个手术，那个地方发炎了，祷告不行了，怎么祷告它还是痛，那最后还是要看医生，人要借着医生的手来医治我，而医生又开了这么多的这一个抗生素给我吃，止痛药给我吃，我吃完怎么样，肚子就开始痛，我不吃药我牙痛，我不吃药牙痛，我吃药了我肚子痛，你说我这个这真的是哎呀很难取舍啊！昨天夜里面啊就开始有反应了，3点钟的时候 开始上吐下泻，一个多小时，把师母给折腾的真的是没有办法睡觉的，啊，吐的真的是没有寐不堪。我在想，哎呀，怎么是这么难受？来美国这么长，来美国这两三年没有这么难受过，啊，感谢神，但是里面还是有主的同在和平安。当师母把信息发给长执事们的时候，啊，早上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精神，我昨天晚上只睡了两个小时啊，但是我觉得很精神。那很奇怪，我还是第一个醒的，醒了以后我就先看经文。所以弟兄姐妹，那九点钟的时候我还没怎么吃饭，我就觉得身体哇很，哎，师母说你怎么笑了，我就笑了，我说感觉很好所以感谢神啊，我们要祷告，祷告能够托住我们的生命，祷告能够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处于不败之地。因为仇敌总想攻击我们，让我们的肉体软弱，心灵软弱，让我们的灵性也软弱，可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胜。而有一句话常常说，你知道仇敌最害怕什么吗？魔鬼是不害怕基督徒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他只害怕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跪下来祷告，这是魔鬼最害怕的。所以感谢神，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祷告。那祷告是需要操练的，我上个星期给大家讲了祷告的操练。我们很多的事情啊，都需要操练，你我在每一天的属灵生活中，我们要操练许许多多的属灵的这样的一些恩赐。你要唱诗，你要操练的，不然的话你就唱不好，你越唱会越好。祷告也是这样，祷告如果你不祷告，你就永远不会祷告。可是当你学习祷告，操练祷告的时候，你就越来越会祷告。你们觉得李牧师会祷告吗？会啊，好多人点头。可是你知道，在十多年以前，我跪在地上大半天，我只蹦出几个字而已啊。最后连奉耶稣的名祷告，我这句话我都忘掉了。怎么那句话我还要打电话问？哎，最后一句话是怎么说？人家说哦，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哦，是这样的。十几年以前我也不会祷告，但是越操练越会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祷告。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一个诗篇34篇，这里是大卫的祷告。大卫提醒那些跟随他的人，也是提醒那些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他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那个时候大卫深陷困苦之中，他在亚米底勒面前装疯卖傻，他才怎么样逃脱，不至于被杀。可是当他到了亚洛兰洞的时候，他就开始写下许多美丽的诗篇来歌颂神。但是在他这一段时间里面，是他和神的关系最亲近的时候。在这段时间里面，大卫迫切的祷告，天天的寻求神，许多美丽的诗篇都是在那个时候写的。也是正是因为大卫和神美好的关系，神使用这一个落魄的人建立了以色列荣耀的国度。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今天我们都要成为祷告的人，阿妹，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天父上帝，今天我们要在这里来亲自的来领受主你的教导。主啊，愿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来帮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祷告的意义。主耶稣，求你真的是来抬举你的仆人，你高抹他的口，你知道他身体上的软弱，你也知道他生命的这一个困境。主耶稣，求你真的是来不断的释放他。主啊，让他在这里来讲道的时候，主啊，能得着属天的能力。主耶稣，愿你与我们同在，也透过他现在的分享，主啊，接下来的分享能造就众弟兄姐妹的生命。愿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牧师没有这一个没有力气的时候，其实讲到最好，你知道为什么吗？显得温柔一些，感谢神。所以感谢主，我给大家讲有一个很知名的祷告文啊。有一天啊，说有一个人来敲这一个圣方济的家门， 他出去一看，是一位麻风病的患者站在外面。这一个麻风病的患者说，外面实在太冷了，可不可以让我进到里面取暖啊？圣方济啊，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进到房间里。那个病人又祈求他能吃晚餐，两个人就在一起吃晚餐。到了很晚的时候，他又说实在太冷了，要求圣方济用他的身体来帮助他取暖。圣方济就把身体上所有的衣服脱了，然后用自己的体温来为那位病患取暖。第二天当他发现那个病人不见了，圣方济就向神祷告说，感谢神来到像他这样卑微的人家里。于是呢，他就写下了这样的一篇祷告文，叫和平的祷告。他说什么呢？他说，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正恶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的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你的信心，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的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的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你的喜乐。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弟兄姐妹，这是一篇非常美的祷告词。那透过这一个祷告，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在他的祷告的生命中，很多的时候并不是只为自己求啊，而是为什么？为这个世代来祈求，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来祈求，也为自己属灵的光景来祈求。所以祷告是什么？祷告是要让我们和神建立更深更密切的关系，能够更加使我们这个人合神的心意。诗篇34篇，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祷告就是我们寻求神的时候，神便应允我们。当神答复我们的时候，我们以听从而回应。而祷告里面是要操练我们这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和神的关系。有时候我们祷告的结果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但是我们要不要顺从吗？也要顺从，千万不要有任何的怨言。而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你像保罗，他背后的那根刺，他祷告了很久，神都没有给他挪去，但是他也依然怎么样，顺服了。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有许多的问题，我们祷告好像没有任何的结果，但是上帝并没有离开我们，神的爱一直是与我们同在的。什么是祷告呢？祷告就是与神属灵的交通。在生命记4章7节啊，有一段经文说的非常的好。他说什么呢？说哪一个大国的人啊，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以色列人清楚地认识到，在这个世代中没有任何的神能够与人相近的，唯有他们的上帝是垂听祷告的神，而且在他们祷告的时候是和他们有更加亲密的关系，在祷告中更加的亲近主，是吗？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后面是追兵，前面是红海，但是是神救他们脱离那苦难啊，脱离那一个啊，好像看似一个绝境的那样的处境。当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啊，在那一个日子里面有一段时间是被欺压的时候，他们日夜呼求耶和华，看上去好像是没有回应了，可是后来怎么样？当耶和华神在何烈山向摩西显现的说，时候说什么？说以色列人的呼求我听见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垂听呼求的神，没有一个呼求神是不垂听的。特别是当我们有人常常说哎，我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祷告，我觉得我现在很好，这是观点是错误的。不是说我们现在没有事情我们不祷告，我们越是没有事情的时候我们越要祷告， 因为在祷告的时候和神怎么样，要不断的亲近建立关系啊。没有什么事情你赞美神好不好，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好不好，你去思想神的恩典，你感谢神，怎么能没有事情呢？我们这个人是有罪的，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啊。所以我们要常常要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亲近主，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主怎么样也必亲近我们。阿们，感谢神。所以祷告是亲近主最好的方式。那第二个呢，祷告是解决问题的钥匙，祷告是解决问题的钥匙。怎么说呢？我们来看雅各书的这一个一章五节，这里说什么，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我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主是解决问题的神，没有一件问题神是不解决的。你知道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那个过去有一个老师非常好啊，他是专门教我们这个属灵灵命塑造的。当我读道说的时候，这个人叫王平牧师，他是新加坡神学院，在新加坡神学院做这个教授的班人，在新加坡牧会叫真基督教会。这个教会啊，他是一个姐妹啊，那他牧养了800多人，差不多900多人，座无虚席啊。他们的教会都是要加凳子的坐的，那一个传统的教堂，那个教堂是个传统的教堂，可是那个位置座无虚席啊。我真的很欣赏他，他牧会牧得好，讲道讲得好，他祷告更好。他跟我讲过一个见证，在过去在神学院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在他们的一个教会里面啊，他刚开始那时候发展的时候，他当时做这个青少年的事工啊，青年事工。那个时候啊，在他的教会里面有非常优秀的许多的大学生，很多优秀大学生。那有一个孩子非常的优秀，那学习好，而且呢拿了很多的奖。他就一直希望这一个人信耶稣，可是呢他这个人在教会里面很多很多年就是没有信耶稣，但是他也来教会。为什么？不光是因为什么他不认罪的问题，是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有神，他就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相信有上帝的。可是有一次啊，这一个人就去找这一个牧师说，他说哎牧师啊，说你的神是真的吗？我有一件事，因为现在是新加坡的雨季啊，每天都会下雨的，到星期六是狂风暴雨，一定要下的。可是呢我已经约了朋友，我们要做 BBQ 在我家的后院，你能不能祷告让这个天就不下雨？哇，这个很麻烦，因为王平牧师一看天气预报全部是下雨，新加坡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他说下雨就一定下雨的，他说不下雨也要下雨的，就这个地方就是一定会下雨的，它是热带海洋气候，特别是一到雨季啊，是每天都会下雨的，你没有办法的。而且雨呢它也不是说一下下一天，那不是，它都狂风暴雨啊，下下下下下半小时20分钟就没了，长一点的话40分钟一个小时，但是雨很大的。我记得我有一次带着那些青少年去 BBQ 啊，去了以后就下个大雨啊，我根本没法搞了。祷告我那时候信心也不大，一看下雨了我就没信心了，他不像海花性情大。所以王平牧师一听啊就觉得很为难，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呢？他说，但是他跟牧师说了，他说如果你能祷告让这个天不下雨，我就相信你的神是真神，可不可以？哇，你知道这是很大的挑战。牧师一看天预报全部是小主啊，这个人有点刁难啊，但是我就仰望你，为了得他的灵魂，你就让他，就求你怜悯他，求你不要降雨好不好啊。祷告祷告祷告，熬到了星期六，牧师一打开窗户，哗哗哗哗，狂风暴雨，下完了停了一会儿，哗又开始下，就这样的一天，就这样停停的阵雨雷阵雨一日。牧师说完了，这一下子没希望了，根本就不可能在 BBQ 了，这个人一定是不信了。你知道到了晚上的时候突然电话响， 就是真是哈，我不是跟你胡扯的。牧师竟然在神学院给我们这些神学生，不是一个神学院，好多神学生在讲，那是已经是大概有十，差不多有十年了，这个见证了，他讲见证，那是以前发生的事情。他说你，他牧师啊，你的神真是真神，真的是见证了你的神的荣耀，那个神迹啊，狂风暴雨啊，我的前院下雨，后院不下雨，旁边都下雨，就我这一块不下雨。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这个人信耶稣了，他信了，他悔改了。弟兄姐妹，这是真实啊！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奇妙的神，他能解决问题啊！阿妹，你相不相信？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你有信心，你就可以改变。第三是属灵的操练，属灵的操练。提摩太前书四章的五节，这里说。都因神知道，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因着神的道和人的祈求，你只读经不祷告是不行的，你只祷告也不读经也是不行的。我上一次说了，读经和祷告怎么样要平衡的，但是祷告怎么样，在祷告读经过程中，我们个人的生命要被操练，使我们这一个人不断的成圣啊。你知道当人啊在读经祷告的时候，常常会被神的话语照亮的。你我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但是在读经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用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悔改认罪，在祷告之中更加的认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啊，能让我们这一个人能够活在神的心意中，成为一个全然成圣的人啊，不是一个整天怎么样混日子一样啊，星期天来了教会，在那里一坐，然后走了以后啥也不干了，或者是把教会当成俱乐部一样，不是的。当我们一个人真正的开始祷告，开始有读经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这一个人啊，会和神的关系越来越近，神的光不断的照亮我们，我们这一个人的生命会被改变的。我们会更深的来认识自己的问题。那过去我犯一些错误，我做了一些错事情，我可能没有那个感觉的时候，可是在祷告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就是这样。有时候你说了一句话你不觉得是问题的，可是在你祷告的过程中，在你不断的灵修的过程中，你突然认识到自己是这么的一个败坏的一个人啊。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祈求啊，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遮盖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怎么样这一个人在基督耶稣里面不断的成圣，成为圣洁。所以弟兄姐妹，你我都要在祷告中成圣。阿们。你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在祷告中成圣。好，那我们看祷告的理由是什么。每一个人啊，其实都有祷告的本能和天性啊。就算是不信上帝的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不自觉的去祷告，很有意思的。你看一个人，他说他不信，可是有一天他突然摔倒了，在摔倒那一瞬间，他说啊天哪，对不对？为什么他不相信上帝？他为什么在突然那一瞬间说啊天哪？这是祷告，人祷告的一种本能啊，人的灵啊有一种寻求神的本能。可是你知道猫和狗它不会干这种事情的，对不对？啊，它不会建一个庙，不会做，它没有宗教性的。可是人会有寻求神的本能，就算是无神论者，他都有寻求神的本能，有一种天性在这里面。你毛泽东他信不信上帝啊？他不信上帝，他最后你知道，当尼克松啊，尼克松的儿子儿女访华的时候，你知道毛泽东给尼克松的孩子说了一句话，说了什么话？说。哎，上帝喜欢你们美国人，不喜欢我们中国人。他不相信上帝，他还说上帝喜欢美国人，不喜欢中国人。当然他也错了，上帝是喜欢美国人也喜欢中国人的。当着一个中国那个红卫兵那个头啊，叫蒯大富，还有几个人被当时是被抓的时候，开始打抓捕红卫兵的时候，你到当那些红卫兵的头头去见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说一句什么话？说你们是孩子，上帝会饶恕你们的。哎呦，很有意思嘞！你说他不相信上帝，他还说这句话，他是无神论者吗？我不相信他是无神论者。1949年这一个他要进北京的时候，他先在玉泉山的地方停留，找一个老道人给他算命了。 那个老道人啥也不话没说，给他写了几个字8341，然后从此以后怎么样，他就把自己的部队啊，护卫部队叫什么8341部队。后来他死的时候，他在83岁死，做了41年的共产党的领袖。你知道这邪灵，这是魔鬼撒旦都能够预知这一切的，当然是魔鬼做的这些事情啊。所以你知道这些自以为自说自己是不信无神论者，但是他们也是相信灵界的东西，很有意思啊。这是真实的事情。所以我们说每一个人啊都有寻求神的本能，祷告也是如此，祷告是人类的本能。第二什么呢？祷告是神的命令，祷告是神的命令。按不出来了，这一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这里怎么说呢？帖撒罗尼迦前书在5章17节到18节，这里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弟兄姐妹，祷告是神的旨意啊，神希望我们与他相交，与他交往，因为神爱我们，造了我们，他要维持我们对他的爱，他乐意听我们和他说话啊。每一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给他说话聊天，同样上帝也是喜欢我们基督徒和他每一天说话聊天的啊。你要不要每一天给神说话聊天呢？当你每一天和神说话聊天的时候啊，你和神的关系会越来越近的，你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啊，你向神倾吐倾心吐意，那神呢也在你安静默想的时候把他的话语给你啊。上帝就是不断的和你一句话一句话，你祷告一句，神给你一句，这样互动。所以你我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天都要向神来祷告。我上个星期我给大家说，我们在属灵祷告操练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个可以操练的怎么样，就是写灵程杂记啊，把你要祷告的这个内容你直接就写给神啊。可是在你写灵程杂记的过程中，你写祷告词的时候，神会把他的话语也会赐给你的。而且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是带着这一种祷告的心去读经，而不是什么只是啊通读而已，像知识上了解一下，不是这样的。啊，祷告的时候一边读一边祷告，啊，读经的时候就这样一边读一边祷告，啊，神要用这句话来告诉我什么？神常常是用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当我们用祷告的心读经的时候，我会发现上帝就是这样奇妙，他会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第三，祷告是能力。马可福音的9章29节这里说，耶稣说非用祷告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啊。这里祷告还有紧急祷告的意思，因为耶稣在给一个孩子赶鬼的时候，可是门徒呢就来问他说，为什么他们赶就赶不出去，耶稣赶就能赶出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鬼总不能出来。这里有说是禁食的意思，禁食也是祷告。弟兄姐妹，属灵的征战要得胜啊，你必须要在祷告中得胜的。属灵征战必须在祷告中得胜的，你我每一天都要在祷告中与仇敌征战，用祷告的心来宣告主耶稣在我的生命中是得胜的，奉耶稣名来捆绑一切仇敌在我们这一个家庭，在我们个人生命中，在我们教会中所做的一切的骄傲性的工作。黑暗的权势他总是要想着找着机会来攻击我们，可是我们的神却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也就是说，你们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的我在天上释放。第四，祷告是神的事工。我们知道属灵的事工包括对人的事工，也包括对神的事工。对人的事工啊，就是我现在给你们讲道啦，啊，传福音啦，啊，包括我们这一个啊，像我们开长子会议啦，或是这样的，这些都是对人的事工。主日学的时候对人的事工， 但是祷告默想是对神的，这个很关键的。那如果我们只注重于做事情而不注重于祷告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教会很忙碌但是没有成效的。而我的牧师啊，刘布里牧师，他常常给我说，给我们说，不祷告不要摸圣工，你们做任何事情之前一定要祷告，做任何决定之前先祷告。而别人问我问题的时候，我不敢轻易的回答他，我说先祷告一下再说。如果神给我感动，给我这一个平安，那我就可以做；如果神不给我感动，不给我平安，我就不要做。因为有时候我们做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可是神的旨意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在祷告中去行动，阿们。任何行动之前要祷告，阿们。感谢神。所以不祷告不要行动，不祷告不要做工。当我们越祷告，我们做的工作越容易，因为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是神在为你做，在帮你做，在推动这件事情。我们推动事情这一个力量大，还是上帝推动事情的力量大？当然是神的手的力量大。所以我们要成为祷告的人。最后我要给大家说其他的，还有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与神有相交的对话，是为了荣耀神，我们说也是为了属灵的成长，为了完成神的计划，为了告白我们的心愿，也为了教会的成长。教会的成长一定要在祷告中成长的。我发现啊，一个爱祷告的教会一定是增长的教会，一个不爱祷告的教会它一定是一个不增长的教会。我去了很多的教会，当然去的不是很多，但是我发现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爱祷告的教会，这个教会它永远它是不增长的，弟兄姐妹的生命也不成长的。可是一个爱祷告的教会，它在属灵的生命上成长，它在人数上也会增长的。所以祷告是很关键的。然后为了预备最后的一天，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因为我们要警醒的祷告迎接主耶稣的再来，阿们。感谢神。好，我们最后说祷告与圣灵啊，祷告，圣灵是祷告的主体。犹大书的第二十节，因为犹大书就一章哈，啊，这里说什么？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照顾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藏在圣灵里祷告。好，我们知道一个人祷告，我们如果在祷告中没有经历圣灵的工作，那我们的祷告是很难发生功效的。一个人啊，你在你的生命的深处，你要更深的来经历神。我们说我们要有这位保惠师来帮助我们。知道当使徒们他们在马可卢那时候，他们五旬节之前他们先祷告，我们不知道他们祷告多长时间，可是我相信他们是常常祷告，一直在祷告的。可是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经历了圣灵的浇灌啊！感谢神。当一个人在祷告中经历圣灵的工作的时候，那一个能力是非常强的啊！我有时候会常常是这样的祷告，当我祷告10分钟20分钟还没有感觉，只是祷告而已，可是当我祷告到一个小时以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整个人就开始释放，哇，就有被圣灵充满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强烈啊！很多的这些心里面的这些啊不舒服的啊一些这些啊不能解决的问题全部都释放了。所以有圣灵同在的祷告是一种享受啊！我盼望弟兄姐妹你们都能够经历在圣灵里面的祷告，而不是什么，而不是干巴巴的只是祷告几句，或是只是吃饭的时候祷告几句就算了。一天吃饭有时候还忘了，那就一天只能祷告2次3次，就吃饭的时候感谢神赐给我的午餐和晚餐。我现在我的小儿子他都每一天都会这样祷告的，他才4岁。如果你现在还是这样，感谢主赐给我的晚餐和午餐，就这么一天就这么祷告，我真的求你，求主真的是帮助你，让你能够在这一个祷告上更加的晋升，更加的提升。每一天要祷告到什么程度？祷告到完全你的灵被打通了，圣灵要进到你的里面，你和圣灵的那一个关系，那明显的能够感受到圣灵在释放你，让你的灵里面得释放得自由，这个很关键。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经历圣灵的工作，在祷告中经历圣灵的同在，还有圣灵也会帮助我们祷告。 这里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六节，大家都会背那段经文。这段经文怎么说？谁会背啊？八章二十六节怎么说？况且我们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要感谢主。你知道当一个人在生命的深处啊，你和神的关系每一天都经历的时候，我们心灵深处有很多问题是我们自己都难以吃口的。可是当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用一颗寻求神的心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圣灵会替我们祷告。啊，有的人他你听他祷告也不是祷告，他就在那里流泪啊，他就是一直在那里哭，一直在哭，一直在哭。但是那种流泪，那个哭，那一个声音，其实就是圣灵的叹息，就是祷告。在哭，在流泪的时候，他越来越释放，越来越释放。真的是，我有时候会敬拜的时候，我记得很多啊，以前早期敬拜的时候啊，有这些唱诗的这些同工在上面唱诗，唱着唱着，然后突然间就开始流泪。但是流泪的时候我也不要制止他，我就一直在举着手流泪啊，流泪流泪，一边流泪我也没有祷告出声音，可是我就在叹息中，神的灵就摸着我啊，他知道我心里面的需要，他也知道我心里的难处，他也知道我对神的爱和热情。我记得有一次我听这个宣教的中国啊，听这个中国早晨五点钟，那时候 在唱诗的时候，我就开始突然间就开始对中国的这一个福音开始有负担。我那时候就开始流泪啊，流泪，但是越流泪，我心里面这一个啊，越释放，我传对中国同胞传福音的热情越高，神就不断的加添我这一个属灵的能力去传扬福音。那一年，我记得我带了100多人信耶稣。啊，我过去，我发现，当我们这一个人，你能够在圣灵里面，当你和圣灵是有圣灵和你同在的时候，当你这一个人被圣灵所得着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经历被圣灵的更新和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在使用我们这一个人。上帝要塑造在陶造一个人之前啊，是要花很多的功夫来磨练我们的，不断的来陶造，来揉啊揉啊揉啊，直到把我们揉成一个器皿。我们这一个人在圣灵里面被陶造，被磨练，被塑造，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可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越经历圣灵，我们这一个人怎么样，越有主所喜悦的形象，你会发现我们和神的关系越来越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透过祷告来经历我们的神。最后，祷告是单单向神说话，如果他对我们说话我们就倾听，我们向他说话他就垂听。祷告就是说与听，双方都在听，双方都在说。这是谁啊？这是玛莎·特瑞莎，他这样说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不要祷告呢？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阿们。感谢神，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信心来唱，因为神是爱我们的主，他垂听我们的祷告。